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6月15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无线电视台今天早上引述消息指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并将下午举行记者公布会公布有关的决定。林郑月娥指并非撤回条例草案。报道指出，林郑月娥已经把有关决定通知了北京中央。评论分析林郑月娥说法微妙，呼应当时中央高层决定后林郑月娥放赶执行，而不是林郑月娥知会北京中央他的决定。香港反修例示威周末继续，并且延续到下星期一。中国中央政府港澳办公室刚才罕见发布公告，表态中央政府对林郑月娥工作满意，并力挺香港警方镇压骚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前往日本参加月底在大阪举行的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一段时间以来成为中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的敏感话题。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中美贸易战较真，威胁即使习近平不去 G20， 美国也要对中国产品再课重税，习近平赴日本之行更为聚焦。日本官方首先确定习近平访日，并预告了安倍晋三与习近平中日峰会日程。评论指特朗普或者在知情后反而说习近平去不去不重要，但中国方面对此消息没有确定的表示。联合国稍早宣布，负责反恐事务的联合国反恐主义办公室副主任秘书长奥伦科夫计划访问中国，访问的其中一站为新疆。中国官方消息却报告，联合国反恐官员已经在新疆访问，美国星期五向联合国就此提出了抗议。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香港无线电视台今天早上引述消息指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并将于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的决定。林郑月娥并指并非撤回条例草案。报道指出，林郑月娥已经把有关的决定通知北京中央。评论分析林郑月娥说法微妙，呼应当时中央高层决定以后林郑月娥方敢执行，而不是林郑月娥知会北京中央他的决定。香港反修例示威周末继续，并且延续到下星期一。中央社今天引述港媒消息说，北京介入，香港特首下午将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无线电视台今天早上引述的消息指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并在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的有关决定。电视台报道并指出，林郑月娥已经把相关的决定知会了北京中央政府。报告说，港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以来引起很大的争议，而且造成市民和警方的严重冲突，令社会撕裂。报道引述香港星岛日报的消息说，港府原本对修例态度坚持，情势转变的原因很可能与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近日南下深圳与林郑月娥会面商讨有关。消息指出，林郑月娥昨天晚上10:30召开全体司局长会议商讨有关决定，至深夜接近12:00才完成会议。林郑月娥会在今天上午会晤全体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说明情况，然后向公众作出宣布。中国网络平台盛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因力推修例引发香港严重抗议示威引咎下台，并有视频传播林郑月娥今天宣布无限期暂缓但不撤回修例议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罕见发布公告，表态中央政府对林郑月娥工作满意，并力挺香港警方镇压骚乱。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连接的边境现在已经部分重开，委内瑞拉民众涌向哥伦比亚采购。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在拉美地区法语记者巴黎时间今天6月15号星期六发自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边境小镇的现场报道，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边境地区在今年2月底时曾被关闭，3个多月后 委内瑞拉方面在上周部分重新开放了这一边境。本台法文报道指出，物资匮乏的委内瑞拉民众通过边境桥涌向邻国哥伦比亚，其中一部分人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但大部分民众则是为了前往邻国采购，其中一些人还是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就此，在当地的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从现场传回了部分现场民众在当地接受采访的录音片段。一位名叫阿里桑德尔的男子说，每天都有更多的委内瑞拉人，这对销售十分有利，就像您所看到的这些土豆，这里什么都有，而且更便宜。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子远道而来，她来自搭车路程十几个小时以外的另一座城镇。伊丽莎白说，人们一大早来到这里，而且今晚就回家，以期在明天早上回到我们家中。我买了面粉、大米和谷类制品，这些东西在委内瑞拉可以找到，但太昂贵了。本台法文报道介绍说，委内瑞拉民众通过西蒙波利瓦尔边境桥前往哥伦比亚，只需持有边境卡即可。跨过边境桥进入哥伦比亚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露天贸易市场。这里最受委内瑞拉民众欢迎的东西是药品。一位药店女老板玛利亚告诉本台法语记者，她销售价廉物美的普药。
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初选20人名单确定，华人杨安泽名列其中。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公布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20人名单，并宣布将于本月26、27日一连两晚举行总统参选人首场电视辩论。20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名单包括为人所熟知的前总统拜登、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纽约市长白思豪、联邦参议员沃伦，以及华裔参选人杨安泽。两晚的电视辩论由 NBC、MSNBC 电视台和一家西班牙语电视台联合主办，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每场辩论会各有10名参选人出席。这次民主党内初选将有12场辩论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参选人能否参加电视辩论设下门槛，要求入围者在民调支持率或筹款金额达到标准，包括在3次符合资格的民调中获得至少1%选民的支持，或者至少65000人捐款支持，而当中至少有200个捐款人来自20个州。未符合参加电视辩论资格的参选人有3名，已被淘汰。
在海湾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展开了宣传战，就星期四发生在伊朗海岸附近安曼湾的袭击邮轮事件，美国海军公布的视频显示，一艘伊朗巡逻艇星期四从一艘遭受袭击的邮轮船体上移除了一个没有爆炸的水下爆炸弹，但伊朗立即对此进行了辟谣。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伊朗将进一步削减对伊核协议的承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5次峰会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举行。周六，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出席该峰会的时候表示，由于伊核问题，其他各方及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以及德国没有做出积极的表态，伊朗将进一步减少在核问题上的承诺。此前，鲁哈尼5月初曾经宣布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仍旧继续坚持限制又浓缩的承诺。他强调，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应该在60天内履行自己对协议的义务，否则伊朗将会提高又浓缩的程度。根据伊朗在2015年与伊核问题6国达成的伊核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去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逐步恢复了因协议而终止的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五还对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首脑峰会的各国领导人表示，美国的行为对中东地区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两艘油轮在阿曼湾周四遭遇袭击，该事件带动油价上涨，引发美国与伊朗之间可能爆发新冲突的担忧。美方将此事归罪于德黑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军方都指责伊朗星期四凌晨在阿曼湾攻击了两艘油轮，伊朗则否认与该袭击事件有任何关系。鲁哈尼并未提及袭击事件，他对美国的批评聚焦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撤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他表示伊朗继续执行该协议。鲁哈尼称伊朗要求该协议的剩余参与国立即履行他们的承诺。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比什凯克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中国媒体报道说，鲁哈尼表示伊朗和中国的关系具有长期的战略性，一方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全方位发展对华关系，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挖掘双方在广泛领域的合作潜力。
随着香港特区政府在近来不顾上百万民众上街抗议反对，强力推行有关逃犯条例的修法动议，有报道显示越来越多在香港活动的商界大亨由于担心一旦该条例被通过或者成为被控制的对象，因此开始采取将个人资产转移至海外等措施。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进一步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显示，港府对于逃犯条例草案的强力推行，使得在把香港作为与中国开展业务安全基地的外国咨询师、投资者和高管圈子中，担忧已在静悄悄地蔓延开来。曾担任过高盛大中国区主管、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胡祖六就告诉记者称，工商界和金融界对这可能给香港带来的预兆深感担忧。他说，任何被视为是对独立司法和个人自由的侵蚀，都可能削弱投资者的信心，对香港作为一个全球主要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曾多次对这一修法动议提出质疑的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早泰纳也指出，修订逃犯条例令人担忧，因为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开始让人们怀疑在一个把自己视为商业之都、把商业放在第一位的城市，政治和商业之间的界限显得现已变得模糊。显然，这一现象不但存在于外商、各大企业和金融业巨头当中，还有包括很多常年活动在香港的本地商人和来自中国大陆等地的巨富们，也已在担忧中开始采取包括向海外转移资产等预防行动。路透社在周五报道称，根据从香港理财咨询、银行、法律及财经界的知情人士得到的消息，这一现象已经是正在进行当中。报道并以一名认为自己可能介入政治的富豪为例介绍称，他已开始把超过1亿美元的资产从香港转至新加坡花旗银行的账号当中。透露这一消息的理财顾问并指出，富豪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听说其他人也在这样做，但是没有人会大张旗鼓，他们担心北京当局有能力下达禁令冻结他们在香港的资产，而新加坡则是最热门的投资转移目的地。分析人士认为，若香港的司法独立及人权和财产保障等基本法律保护不能被延续或受到质疑，将使得越来越多在港内存有资金的个人和公司动摇信心，并采取相应行动。对此，担负与特首讨论和决定政策的角色的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首先在周五向媒体坦言称，低估了社会对修订逃犯条例草案的反应，包括商界的担忧。另据最新消息显示，曾公开宣称是此次修法幕后主要推手的林郑月娥在周六召开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暂缓逃犯条例修案审议，以听取更多社会意见。
美国海岸警卫队决定向中国南海派遣两艘舰艇，支援正与中国就领土主权捕捞问题发生纠纷的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此消息。美国媒体指，中国出动了5张渔船和海上民兵，正与菲律宾等国家展开领土权之争。美国此举意图亲自迎战中国的南海争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前往日本参加月底在大阪举行的世界20国集团峰会，一段时间以来成为中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的敏感话题。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中美贸易战较正威胁，即使习近平不去 G20， 美国也要对中国产品再课重税。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福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香港民众近日来与特区政府之间有关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对峙和抗争在周六发生最新进展。随着上周日在人口仅为700多万的香港境内有超过103万人上街反对这一条例，部分示威人群并在周三阻止立法会对逃犯条例进行二读的抗议中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香港各行各业甚至包括立法会和政府亲北京的建制派都传出希望停止港府强行推动修订逃犯条例的声音。自称为此次修法主要推手的林郑月娥特首于周六召开记者会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案审议，以听取更多社会意见。他并强调，我们没有对这些工作设置时间。而曾一度将周三发生的警民冲突定性为暴动的林郑月娥做出的这一最新让步，被认为是在香港民众巨大的民意压力之下以及国际关注的支持之中，港府做出的标志性让步。但值得注意的是，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并未像外界呼吁的那样从立法会中撤销这一抗议者口中的恶法，为未来再次修法留下后路，其本人也更没有在要求他下台的呼声中做出让步。因此会后香港民主派召开记者会提出四个诉求，他们包括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撤回对事件定性为暴动的决定，停止拘捕或检查被捕示威者，以及对特首的问责下台。而在此之前，先有来自泛民派党团、民主团体、各类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及人士、律师和法官从业者、外国商会、新闻媒体、教育机构、普通市民及商界领袖等来自香港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市民表达了对这一他们口中送中条例的反对和对其将给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政治、社会、司法、经济和新闻自由等一系列领域带来潜在巨大影响的担忧。反对者们认为，香港与中国大陆间不存在引渡条例，正是当年中英政府在香港回归谈判中所达成的默契。这一现状也成就了香港回归22年以来维持当地司法独立、法治基础及对个人人权和财产保障的一道防火墙。而林郑月娥所推行的修法则是在拆除这道防火墙，并会直接威胁到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以及香港价值和国际声誉，并会打击海内外商界人士继续在香港发展和投资的信心。尽管有报道显示，随着港府在近期不顾反对加大对旧逃犯条例修法的推动力度，越来越多的港内富商也已经开始向海外转移资产，不少的普通市民也开始考虑是否采用移民或返回双国籍的另一国家生活。但显然并非所有对该修法动议表示不满的上百万香港民众都有能采取上述应对措施的能力。因此在上周日的游行当中，很多拖家带口的示威者在接受采访时大多表示，之所以选择上街是为了家人，特别是为了下一代考虑的不得不做之举。而在百万人反送中游行结束后，希望阻止立法会对修法草案进行二读，从而包围立法会的学生和民众更是在周三与前来驱赶和镇压的警方发生冲突。警方除了采取胡椒粉喷射器、警棍、警盾等常规执法器具，更是在香港史无前例的使用了橡胶弹、布袋弹和催泪弹对人群射击驱赶示威者。事后林郑月娥则发表了用词强烈的电视讲话，三度以暴动将这一事件定性。他的如此表态也进一步激起民怨。当地时间周五晚间，有6000多名香港母亲身穿黑衣参加了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的抗议活动，他们在胸前系上白丝带，高举诸如不要向我们的孩子开枪等标语，在黑夜中挥舞手机灯光力挺走上街头的年轻人。而在当晚长达30小时的集会中，这些妈妈们高喊口号并要求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并立刻下台。香港民众为自身利益和自由价值的抗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面对各方压力，屡次公开表示是此次修法决定者的林郑月娥终于在周六做出初步让步，提出将无限期搁置暂缓修案审议。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周，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公开放出了北京从未支持香港修例是港府自发所为的声音。分析人士指出，当下各方表态综合起来，显然将矛头和压力全部集中在林郑月娥个人身上。而在当天记者会提问环节，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媒体记者至少6次问到林郑月娥是否考虑下台，但都不获得直接回应。他仅不停重复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愿意，以及他在过去2年中得到中央的支持。 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态称，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的这一决定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同样在会后，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随后向媒体称，林郑月娥只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并非撤回修例，民主派不接受有关做法，强调政府不撤回，市民不撤退。毛孟静称，林郑月娥继续将修例引发的警民冲突定性为暴动，是对不住一整代香港人，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在今次事件中被捕的人，不要提出指控。他并指出，林郑月娥已经民心丧尽，必须引咎下台。此外，香港在本周日将再度出现大规模反送中市民游行，民阵还呼吁港内各界在下周一举行三罢总集会，呼吁香港各界响应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反送中。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要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及标题，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情势升级。今天左派的解放报关注调查法国查获成千上万吨的假牛排如何送到法国人道协会去消费的那些可疑人士作业踪迹。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关注介绍在法国遍地开花的各种吸引群众的庆典节日文化活动。今天也是巴黎圣母院遭到惨烈大火燃烧两个月后第一次举行弥撒礼拜仪式。巴黎圣母院的教长秀维大主教礼拜宣布，巴黎圣母院大火后的两个月将于今天举行第一场弥撒，但是必须头戴工地用的头盔帽。这是一场要求戴头盔帽的弥撒，如果没有戴这个头盔帽就不能重新开启在这场巴黎圣母院的弥撒。这是4月15日巴黎圣母院大火后万众期待的第一场弥撒在今天举行，这也将是圣母院线上祭坛的节庆日，而且将由巴黎大主教来主持。弥撒将在圣母院教堂深处的一个小教堂举行，而且仅限于一个小委员会的群组。这是一个幸免于火灾的一个小教堂，里面有着所谓的隐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罗马兵丁戴在头上的荆棘冠冕。有30多人出席，半数是神职人员，还有神父以及修复工程的志愿工，还有工程人员，他们全部都将头戴钢盔，将没有信徒，但是这场弥撒将由天主教电视台做直播，好让天主教徒可以一起做弥撒并与耶稣联合。费加罗报的网站将在网站上直接转播。至于今天的弥撒前的晚祷仪式，由于还在清洁当中，因此无法举行。在大火之后，当局对巴黎圣母院里面含铅物质量做了分析，以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就需要进行清除含铅物质，近期内的这项工程会完成。目前仍在进行一项加固坚固的工程。分析结果显示，圣母院里面的铅成分有不正常的浓度。加固工程有两个大平台，暂时建在中殿以及施班台的上方。北塔楼以及南塔楼已经被加固，因放在上面所有的雕像恐怕会压垮它们倾斜，因此在中殿及施班台上也加上了网固的几个绳索来支撑固牢。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巴黎人报关注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巴黎人报指出，在大批民众的示威游行后，香港女行政长官为了试图找到解决因反对这项法律草案而导致的严重情势，今天宣布暂时终止引渡到中国的这条法案规条。在此之前，数家香港媒体大集团指出，行政当局打算把这项引起争议的草案顺利的在立法院通过的时间延后，本周三 全香港民众举行的大示威，也是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后看到最严重的政治暴力。成千上万的抗议民众被政暴警察用塑胶子弹、催泪瓦斯弹驱离。上个周日，有100万名香港人反对这项法令而上街示威。根据南华早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五晚间与他的幕僚召开紧急会议，至于中国方面的负责人也在临近的深圳聚集开会，试图解决这项危机。虽然香港民众几个月来不断地抨击抗议这项法令，但是声明亲北京的香港特首直至目前拒绝放弃这项法令。不过周五越来越多他自己阵营的政治人物，包括那些亲北京的，都呼吁他向愤怒的民众止步。反对这项法令的包括有律师、有影响力的司法组织、工业投资者、贸易局、记者、活动分子及西方外交人士。周五夜间，成千上万的父母聚集在香港商业中心的一个公园里，共同谴责警方周三使用的塑胶子弹及催泪瓦斯攻击大部分是年轻人的示威者。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将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当世界主流媒体聚焦香港反送中百万人大游行时，国内媒体集体沉默，只有社交平台传递着来自墙外的零星信息与照片。于是一位小姑娘在一排警察防暴盾牌前盘腿而坐的照片，一位小男孩手举写有守护我的权利的纸牌的照片在墙内社交平台疯转。有网友津津乐道发帖说，互联网时代，全世界估计只有东西朝鲜人才会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发生一无所知，完全沉浸在意淫的强国梦里，站在外围看中国。你会感慨人类还有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被关禁闭70年还浑然不知，还自信满满。正如当日网络最佳网语所说，某国改了宪法，鸦雀无声；某地改个条例，天摇地动。网友张以荣以“海阔天空”为题发帖说，港人在经过英伦百多年的宪政洗礼之后，一人不安全，人人不安全的法治思维已深深融入血液，所以当约俄的王炸出来后，港人终于坐不住了，发出了自己的怒吼。这事儿放在内地根本不算事儿，内地人经过数十年的驯化，奴性思维已深深地融入国人的血液，只要没直接侵害到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会选择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所以在内地几乎任何恶法都能平静地顺利通过。如今的香港相比于内地来说，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人权法治保障都已经很好了，但97以来却一直是抗争不断，狼烟四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和内地比，他们只会和97以前做所谓亡国奴时的幸福时光相比。要一个吃过饭的人再回去吃屎，那无异于要了他们的命。类似的事儿也曾发生在当年的东德，东德曾经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的最好的，但当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岁月静好之时，东德也是抗争不断，柏林墙受到一次又一次冲击。为什么？因为东德人不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他们只和西德相比。一篇题为《守住自由的火种》的网文这样写道，香港发生这么大的事，各大媒体居然鸦雀无声，而美国总统一有鸡毛蒜皮的事儿，他们反倒行使起监督的职责来，真怀疑他们究竟是中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媒体。 鉴于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尽一个公民的职责，把最近发生在香港的大事向广大老百姓交代一番。香港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尴尬的地方，割出去一个小渔村，还回来一个世界金融中心，以及人均 GDP 4万多美元的自由港。这就像富人领养了穷人家的孩子，养大后再还回去一样。富人和穷人的区别不单单在财富上，他们在教育上也是天差地别的。大陆从小灌输的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而香港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崇尚个人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为每个个体的。这就好比一个父母说你将来赚钱要供养家庭，实际落入父母手里，而另一个则说家庭是你追求梦想的坚实依靠。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家庭观，上升到国家层面自然是更为复杂，两地的政治经济货币制度都各不相同。如今香港人民已拥有深刻的人权意识，懂得行使公共权利，是合格的现代人，而大陆的政治形态还处于近代阶段，是家长包办式的政治，需要的是懂得服从的臣民顺民。正因如此，港陆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当年香港回归时，为了避免港陆体制冲突，大陆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政治独立性50年不变。但是近年来，这种格局开始出现变化，去年的一地两检就引起不小的轰动，被视为大陆法律渗透香港的开始。而如今香港政府借口潘晓颖案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将中国大陆加入引渡范围，而根据1992年该法律成立之初的条款规定，只与司法制度、刑法制度以及人权状况达标的政府建立引渡关系，中国大陆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另外，香港的政治架构是分权模式，行政权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权归香港立法会，司法归香港司法机构。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现代化政治架构，香港人很清楚大陆这边行政听党的，立法听党的，司法也听党的。如果与大陆达成引渡协议，那香港的司法独立基本就沦陷了，倒退不可避免。可能咱大陆同胞会有不同的看法，觉得引渡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你不犯法就行了。但政治事件是无法脱离经济问题单独爆发的。香港货币政策实行联汇制，与美元挂钩，以自由兑换美元来支撑港元的信誉。但自去年以来，大陆的资金不断通过香港出逃，虽然当局升级了管制力度，但毕竟香港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这种滴血式的资本出逃无法从根源上遏制。这等于是大陆的经济问题延伸到了香港。中方能做的，要么对自身进行结构性改革，留住资本，要么拖香港下水，使其内地化，止住出血口。换句话说，香港的前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命运。香港亡，中国倒退，香港撑住自由，则给中国的改革前程增添了希望。而这个送中条例显然是香港正式迈出内地化的第一步。政治一旦转身，经济和民生也会一同跟着转变。香港的金融业将遭重创，经济自由度也会随之下降，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将不保，最后是民生和人权状况的日渐恶化。对大陆同胞而言，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国家主义者，从感情上讲，确实更希望香港的同化。我经常看到有人会说香港是殖民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丧权辱国的标志，但其实中国人大多数只知殖民，却不知殖民的本质。在殖民时代，殖民者要掠夺一个地区的经济，一是压榨廉价的劳动力，二是攫取该地区的原材料。 所以殖民的特征一是工资低，二是国家资源不属于人民，是不是很尴尬？我们这个民族无疑是被那些眼花缭乱的概念愚弄得最深的一个民族，以至于对普世价值一无所知。此刻港人所做的就是避免个体被集体的名义所压迫，他们没有放弃公民权利而甘愿堕落为顺民，他们追求自由的坚韧品质不输给有数百年工业文明沉淀的西方人。一首题为《愧对你们啊，我的湘江同胞》的诗作在网上传播，作者日暮碧云这样写道：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只为了一个诉求，自由。人山人海，大街小巷，只为了一个维护尊严。今天你们万人空巷，只为了讨回50年不变的承诺。今天你们走出家门，只为了将自由与尊严留给在家门里的下一代。在饿殍遍野的年代里，你们慷慨无私救济过濒死的同胞，在80年代的开放时，你们热忱投资输血给营养不良的机体，在30年前的血光之灾中，你们侠肝义胆救助过避险的志士。愧对你们啊，我们得志猖狂将粗鄙喧嚣在你们宁静的街道上。愧对你们啊，我们自私怯懦，用冷漠无视你们一次次的抗争。我们的血冷了吗？加边沟的机警令我们为5斗米折腰了吗？我们的血冷了吗？北大荒的苦寒禁锢了我们的思维吗？不，我们的血不会冷。同样是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同样有炽热奔涌炎黄的血。高墙再高，长城再长，挡不住你们百万之众争取自由的怒吼。长城再长，高墙再高，挡不住一脉同胞相互支撑永远不变的心。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1989年六四3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的六四三十周年专题节目请到的嘉宾是89年流亡到法国的媒体人安琪女士。安琪不仅谈到她在89、64、30周年之际的一些感想，她也特别强调目前纪念六四面对未来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她认为除了反抗专制集权对人的禁锢之外，中国所有的公民也都应该走出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做有人格价值和公民价值的公民，要坚持理念不惑东西，那样的话未来才有希望。请听对安琪女士的专访。
作为个人，我觉得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因为六四八九民运是全民投入，大家都是想着怎么样子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然后反对腐败啊、堕落呀、促进中国进步吧，整个大家都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后来发生六四屠杀呢，很多知识分子呀、记者呀就都流亡国外，迫于各种原因。那我本人也是有各种原因流亡到了法国，所以这个呢，作为个人的这些，我就觉得可以翻过去了。那我现在想要说的是，21世纪吧，真的是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国人百年以来的一个心愿吧，应该说是中国实现百年梦的世纪。但是呢，如影随形的仍然是1989年的六四屠杀这个事件。30年过去了，这个人类社会包括世界格局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六四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仍然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是这个中国当政者无法摆脱的噩梦。那回头来看的话，六四镇压3年以后的1992年，中国当政者背负着土夫之耻，破釜沉舟，在邓小平这个改革就是硬道理的号令下呢，全力的发展经济，走了一条政治严控、经济崛起的发展之路。 这个呢与这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有所不同。八十年代呢，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呢，正在从政治挂帅和毛泽东思想的迷信中逐渐的清醒过来，开始呢自救自力更生，力图是改变一穷二白的这个状态。经济改革大部分呢是自下而上的，然后呢有的是倒逼的这样子一种改革。那么在八十年代冯双改革开放分单反自由化的过程中呢，就不断的扩大这个改革的面儿。应该说呢，是文革的这个十年浩劫呢，让中国人觉悟到不能走回头路，人整人的这个政治运动啊，祸国殃民。所以当时舆论界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有避免恐惧的自由。因为在过去的那些年的那个政治运动中，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啊。那个时候啊，大家想这个的时候，当时根本没有想过经济第一，首先想到是我们应该喘口气儿，我们应该有避免恐惧的自由。但是呢，六四呢，至于中国呢，我觉得它既是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契机，也是一个上有百姓却无功名的退化。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真的是从这个强权专制意志的结果，而不是制度转型的结果。在一些发展变化中呢，客观上的确有为这个六四证明的一些契机，但是呢却被经济崛起掩盖。而且呢因为经济崛起，中国政府呢就得以更加强硬的专制手段呢，就把这许许多多的契机给错过了。比如说九七香港回归，这是一个转折点。就那个时候起呢，因六四屠杀遭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呢就逐渐取消，一些国际财团开始投入中国市场。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实质性变化。这个变化让中国整体进入国际视野，中国领导人开始频频出访，从江泽民时代的这个四处碰壁抗议声不绝，到之后的欢迎，乃至于到现在的期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2008年是个转折点，我觉得2008年呢，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第一次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实力和潜质。这里呢不得不承认一点啊，北京奥运啊为西方社会整体施予，西方社会呢对中国举办奥运的这个抵触呢，反而帮助了中国政府对老百姓的蛊惑宣传。中国人呢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与政府达成一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开始强化，不再顾及国际舆论，对内打压，对外强硬。在经济重于政治的这个国际大环境中呢，一些西方国家呢迫于就业压力和经济危机吧，因和中共呢打这个经济牌，间接的助长了中共的霸气，淡化了这个普世价值。奥运以来的十多年，中国执政者的这个以前六四之后的那个土夫之耻的这个耻感啊逐渐都消失了，政治打压呢越来越严酷，而且毫无顾忌。而经济的发展呢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追求和价值观的重建。在中国大地呢是权儒主义盛行，历任的这个几届领导人吧，他们真的毫无愧色地继承了六四屠杀的权力衣钵，官场风气阴晦腐败盛嚣尘上，然后正气被压下去了，邪气上升。还有一点呢也是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豢养了一个队伍庞大的高学历低人品的智能阶层，颠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士者之分，许许多多支持和不支持的所谓英雄打引号的，在这个平庸的时代呢被颠倒了，仍然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六四这个坎儿能不能迈过去，我套用一句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呢这里指的就是公民，就是知识分子。能不能迈出六四这个坎儿，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
这个怎么讲，
这个我们经常看到吧，一些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传统吧，或者说有话语权的人的传统，就经常是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身份吧，他们常常津津乐道于在执政党和权力高层里边呢分面谱弄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评判这个制度的弊端，尽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和职责。这种情况呢就像是有一本书《知识分子的背叛》一本书的序言里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极权主义国家中异常的言论与行动在领袖与大众之间徘徊，这样的言行渐渐的越来越激烈， 最后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来。这样的症状都是要以不得不实行极权主义、建立秩序、行使权力等意志为代价的，这刚好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现状的写照。我说这一点是想强调的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共产体制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独裁的这个必然性。六次屠杀这样一个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野蛮行径，正是专制独裁为所欲为，将手中权力滥用到极限的结果。除此以外，你恐怕连当事者自己也难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许多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也是一个害人害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变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包括我们今天大家怀念的这个80年代也是这样。整个80年代，焚双改革开放、焚单反自由化，它这个步调呢基本上是平行的。改革开放年，社会的思想文化气氛就比较活跃；反自由化年，经济改革止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报刊整顿接踵而来。在我所工作过的几家报刊中，除了一家省级党报外，其他的两家尝试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的青年报刊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反自由化的运动中被封杀的。另外一个就说极富张力和改革锐气的特区报呢，在89、64后也遭到取缔，也是我最后我离开前的所在的新闻报刊吧。
30年之后，又是一个轮回啊！好多报纸、报刊又不让出，很多有思想的、有点勇气的人也是被压制的非常厉害。
现在那个网络封杀，简直是登峰造极啊！什么都不顾，毫无顾忌。所以这就又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制度问题。种种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终杜绝绝对的独裁及其祸患。文革六四的悲剧呢就不会停演。在中国，你看这数十年来党祸人祸交替进行，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性原则高于一切，而独裁者可以凌驾于党之上。同时还要指出一点，这个就是我又想到了，要不能指望个人，一定要改变制度，这是我所要强调的这一点。同时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要指出，就是长期以来啊，中国人深受着双重禁锢，一种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对思想的禁锢，另一种呢就是那种无形的缺乏普遍性的那个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或者说迷津吧，恰在于道德价值观的混乱，由此树立的这个社会良心及其话语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总是良性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反的。这里要强调一个逻辑和理性，这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一点，
就是没有一个更高的制高点来看这个，就是总是从感情的这个角度出发，而不是说太感性，就没有做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分析和这个更加
不理性。对，不理性，而且是没有逻辑，缺乏逻辑。在民主社会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啊，当一个社会吧指望一两个良心的时候，他的这个禁锢和愚昧造成的民心未动，人们呢更乐意推崇某个良心，而不去考虑自己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所以这样的一种名誉推举出来的所谓良心，是不是真的有普遍意义呢？值得质疑。所以说呢，像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吧，处于一个弱势，陷入道德的荒芜之中。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中国，而且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根深蒂固，这是值得深思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非理性没逻辑的这一点非常严重的，也说明
你刚才说的中国有百姓没有公民这个说法还非常的有利哈。
现在呢，因为网络的开放吧，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能看到很多的书，比我们那个年代要看的书多一点，同时呢也了解外边的出来的人多了，也了解一些西方的这种文化和社会机制啊，自由的这个民主的这些感觉也逐渐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多一些了。那么我觉得每一个个体啊，因为不能够一篮子打翻，然后我是觉得个体的来讲还是有这个有思想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思想有追求自由的这种人，但是呢群体的来讲真的是缺乏公民的。 中国没有公民，整体的来讲公民意识啊是这个欠缺是非常明显的。而励志年呢，我们要走出跪地请愿书的悲情，应该构建现代社会的价值人格和个体尊严。中国人应该有自我，应该有个体尊严，做公民不做庶民，坚守理念不获东西。我真的有一句话是不得不吐的那种，
嗯，
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个词儿造出来的几个新词儿啊，我非常的不适应、不接受又排斥，比如说这个弱势群体、低端人口。你也在西方社会生活这么久，你说这两个词怎么可以这样子用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包括我们在讲到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把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东西向周边的人交往接触的过程中就自自然然地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就是去，也不说去影响他们吧，至少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它就有了嘛。
感谢安琪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L'affaire du coffret 14e。
娜家的明信片搅乱了我，我开始严肃地怀疑我的清白，也怀疑娜家的。我是个同谋？再听听这些记录。
Mardi 12 novembre au commissariat.
Commissariat. 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录音。OK. 这是一个星期二，在11月12日日历牌，星期二，5号，12号。所以这是盗窃之后的那个星期。
J'ai perdu ma carte d'identité.
C'est pour une déclaration de vol ?
Oui, ici,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J'ai un vol de véhicule.
Je voudrais un passeport. Oui, je vais rejoindre mon fils aux États-Unis.
Commissaire Magne,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Pas trop de mon chien.
J'en ai marre, moi.
C'est ma faute. Ah, commissaire Magne ?
Alors, Madame Breton, Nadia...Asseyez-vous.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Le 12 mars. 3月12号。但1968，这是年号。哦，明白了。1968，这是他的生年。至少现在我知道他的年龄。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C'est ça.
Et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
Je travaille sur George Sand, justement.
但是，我得听清楚。Magne,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就在那儿，我和警察得谈话。我该去那儿了。
Entrez. Ah, voilà notre journaliste. Je m'appelle Magne, Charles Magne. Votre nom ?
Je m'appelle Wang, Wang Luda.
Alors, vous habitez l'hôtel Montmartre, comme Nadia.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
Nationalité ? Oui, je suis chinois.
Ah, l'exposition sur la vie de George Sand, c'est chez vous.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
Pardon ? Vous faites ? Je ne comprends pas.
Oui, vous...Au musée,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hein? Alors?
Je travaille. Je suis journaliste.
C'est ça. Et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c'est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Peu. Tâche.
Je m'appelle Magne, Charles Magne.
把自己当做007了。他的疑心很大。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Vous faites.
Je fais, tu fais, il fait, nous faisons, vous faites, ils font.
您做什么？动词 faire。我在巴黎做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为了我的文章工作。那么这个骂你认为我是那家的同谋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还要干嘛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ouchka Nodahas。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审议，但不撤修例。香港抗议民众拒绝接受，担忧送中条例修法，香港富豪开始向海外转移资产。香港警察执勤防暴，禁止一盲人用拐杖袭警，见牧师叫耶稣来见他。同知外交官调任美驻港总领事，伴侣是台湾人，承认咨询有所不足。林郑月娥宣布搁置修例，拒绝回应有否会晤函证，无端为中美关系添乱。兼驻蔡英文竞选，林郑被逼搁置修例。日媒先露风声，习近平月底访日赴 G20， 特朗普或存心指习去不去不重要。美国海岸警卫队向南海增派军舰，向北京秀肌肉。联合国反恐官员访新疆，遭美国与人权组织批评。袭击邮轮，美国和伊朗展开宣传战，应该信谁？民主党总统初选20人名单确定，华人杨安泽名列其中。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琳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音。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沮丧吧，你啊 ，Kanze》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Hanon Hu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aurais aimé, si tu me le demandes, être le genre de garçon qui commande du champagne à 15h, une terrasse, la douceur d'une journée de printemps, laisser bâiller le temps. J'aurais aimé être de ceux qui rendent les petites choses un petit peu plus grandes, agripper le bonheur aussitôt qu'il affleure, débrancher mon cerveau et rebrancher mon cœur. Les lilas balancent dans le vent presque imperceptiblement, que ne sais-je de temps en temps lâcher prise tout autant. J'aurais aimé être celui de la bande que la maîtresse chaque jour en guirlande, tout près du radiateur du côté des rieurs, reposer mon cerveau et travailler mon cœur. Les lilas balancent dans le vent et ta robe également, que ne sais-je de temps en temps me laisser faire simplement. J'aurais aimé, si tu me le demandes, être le genre de garçons qui commandent du champagne à 15h. Mais de quoi ai-je peur? Débrancher mon cerveau et rebrancher mon cœur.
法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